得人如得鱼。出自圣经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水深之处就是鱼群出没的地方。耶稣命令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正是他给了我们的机会，使我们在缺乏、危难不足当中看到神，且经历神丰富供应。那么，这个主题"得人如得鱼"就是要传福音、报喜信，得人如得鱼。这些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我们分两个小段来分享。第一小段，放下的动力与耶稣的护照，也就是说，当耶稣呼召的时候，那些门徒就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跟家人安排好了，道别了，就追随耶稣基督。这个放下只是一种牺牲，他们能够放下，能够牺牲。他们的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来一看，我们怎么分享。施洗约翰下监牢以后，我们首先看一下施洗约翰是怎么样被关进监牢的。因为分封的王希律，他娶了他弟兄的太太，是等于是强夺过来的。那遭到施洗约翰的责备，这是不合理的。施洗约翰跟希律王说："这是不合理的。"于是分封的王希律就很生气，把他关进监牢。之后又因为那个被关进那个被娶来的女子，也就是他兄弟的老婆，他一个女儿在里面跳舞。咱们宴会跳舞，然后要求斩了施洗约翰，要他的头作为礼物。那分封的王已经答应了，
某些，
你认为要求什么我都给你。结果他就真的把施洗约翰斩了头，来给那个女子。施洗约翰于是殉道。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进了监牢以后，耶稣就来到加利利海边附近宣传神的福音。耶稣看见了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这里说"立刻"，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前已经跟随了耶稣基督一段日子，只是还没有做一个牺牲，现在时间到了，就放下一切，立刻撒网跟从他。耶稣又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因为捕鱼的人都要每隔一阵子就要去修补网破网的地方，以准备下一次捕鱼又好用。耶稣就随即呼召他们，他们也是同样的，就跟随耶稣去了。马可福音这本书的作者马可提到，耶稣呼召人归向神之后，立刻接着，马可又接着记载了四个门徒西门、安德烈、雅各和使徒约翰所做的家庭上的、事业上的牺牲，因为他们立刻舍弃了一切，跟从耶稣基督。其中，西门、安德烈在从前，我刚才讲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跟随过耶稣。 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35到51节，他们看见过耶稣的施行奇迹的能力，大能大力，因此当耶稣要求他们进一步的完全的委身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好去接受了，就立刻舍了一切。至于另外两位门徒雅各和约翰，他们一定不是穷困的人，因为在马可福音1章20节当中说了，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想想看，当时那个社会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当你家里还请了雇工人的话，就表示你并不很贫穷，你稍微是中等上中上程度的家庭，因为捕鱼的人可以卖鱼得钱，所以他们不是很穷的人，他们有雇工人，他们就不是穷人。或许呢，他们如果捕网捕鱼很多，他们就可以成为有钱人了。在作为渔夫这个工作上面，他是这四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都是打鱼的、童工的。我们翻到第二页，门徒离开了他们手边的打鱼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打不到鱼，也不是他们放，而是因为不是因为打不到鱼，他们打鱼事业失败，而是他们放弃了收入颇为丰富丰厚的打鱼工作。渔夫我刚才说了，是介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职业，稍微中上，有一点点钱。在耶稣的时代，有许多的Rabbi 犹太教师认为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也有句话，父母在不远游，以便就父母的身边来尽孝道。要人呢，如果要突然的离开家人和你的事业，这是非常大的牺牲。想想看，这与当时的民俗风气都有违背的。我们在民国初年，我们甚至古代的中国社会也是一样，父母再不远游，你离开了父母到外地创业，这也是不合乎当时的风俗的。那个时候呢，有的门徒会自己选择老师去拜师去学习，这个时候他就必须暂时的离开他的家庭，离开他的工作，告别了孩子。他一定也经过深深思考之后才去做的，才去跟随老师的。尤其是当老师呢，他不在一个地方教导，他是游走的去教导，游走各地去教导。那么这些跟从的学生就要跟着老师到处跑了，那么他牺牲就更大。所以我们可以说，门徒的跟随耶稣基督是做了家庭事业上的牺牲，是我们当今基督徒的典范的模样的榜样，我们应该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短宣，长期的宣道被教会支持，拆到国外，拆到偏远的国家去传道的，他们都是很伟大的，做了牺牲的。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得人如得鱼，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马可福音1章17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里我们分四个 ABC 三个小点来分享。 A 小点，耶稣向门徒所发的呼召是非常的明确，并且要求他们 要完全的献身来跟随他。得人如得鱼，就是说要做个传福音的人，传扬什么呢？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好消息。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按着耶稣基督的方法的教导去传福音的话，去传福音报喜信，那么你就会得到许多信靠福音的人，也就是说你得着神预先拣选预定拣选的族类。我们曾经分享过，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是表示神早早就知道和他救恩有关系的人。神的预定拣选是拣选那些和神的救恩有关系的人，而不是预先看见那得救人的信心。如果如此看见他的信心，那么信心就变成得救人的功德了。不是，是神拣选人是看预先知道那些和神的救恩有关系的人。好，这里以弗所书有一句话，等到神之名被赎，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神可以经由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成为被救赎的人这一件事情上他得到荣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达到了我们人生的目的。我分享过，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会荣耀神，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好，我们进入第二 B 小点。有一句话，路加福音这么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另外一段路加福音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西门彼得原先对耶稣的吩咐不以为然，因为他打成天打了一天的鱼，没有捞到什么东西，鱼很少。但是耶稣说，把你们的船开到更远的地方，水深的地方撒网打鱼。那西门彼得心里很不服气啊，打鱼是我的专业，耶稣基督懂什么？你是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为了顺服他的老师耶稣，西门和安德烈就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不得了，就圈住了许多的鱼，网差一点就破开来了。把船开回来的时候，把那些网住的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重的要沉下去了。这个神迹就像耶稣基督所行的其他许多神迹一样，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是神，他可以行神迹的，还有大能大力。并且这件神迹所描绘更深层的意思，我们待会来讲。正如耶稣说了一句话，门徒们啊，你们纵然不信我是你们的老师，也应该相信这些奇迹与你们传福音的果效。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要讲述的更深层的意思。对不起，我喉咙有点痒，换一口开水。当耶稣告诉这些渔夫，你们要得人了，耶稣基督是用施展了一个奇迹，就是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来描述 门徒们将来传福音的事工的果效，你们将来得到信靠的人，就像你们今天得到这么多鱼一样多，这是耶稣基督的神迹。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圣经上说，禾田已经成熟，你们请庄稼的主，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去收取庄稼，去差遣工人来收庄稼。收取是神的事情，传福音我们的责任。彼得的顺服，他虽然心里不服气，还是听从了耶稣基督，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样子的顺服是我们基督徒很好的榜样。刚才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渔夫是他们专一门的职业，他们平常生活上对宗教的事情就听从拉比的吩咐，听从教师的吩咐，但是在捕鱼这个专业上面，他们就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且在当时呢，通常渔夫都是在加利利海边捕鱼，而且是晚上捕鱼比较容易捕，而且在白天天一亮就可以将捕到的鱼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去，而得到很多钱了。然而彼得是顺服耶稣基督，而掩盖了他心中的不服气，顺服就会得到好的结果果效。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这出自福音书约翰福音21:3-6，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也是一段神迹，但是翻身这个神迹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死了之后从死里复活发生的事情。前面所说的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在耶稣基督在呼召人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时候发生的。我们现在要讲的把网撒在船的右边，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发生的。我读经文给大家听，约翰福音21:3-6，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因为耶稣已经被抓走了，被钉十字架了。他门徒很伤心呢，没有老师了。西门彼得就说，没有老师了，我就回到我原来的职业打鱼去吧。那其他的门徒也就说，我们和你同去，他们就一起去再去打鱼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复活的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基督。那在岸上的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哇，他们就说是奇怪了，这个人是谁啊？我们打鱼的人都打了一夜都打不着，你居然告诉我们撒在右边。后来他们领悟到，可能又是他们就是他们的老师哦。他们就顺服了，就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竟然拉不下来，拉不上来，因为所获的鱼甚多。这又是一个奇迹了，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这提比利亚海边也就是加利利海，门徒彼得，尤其我们特别提一下彼得，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被捕的时候呢，竟然三次不认主啊，当鸡叫公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人家要抓他，彼得说，我不是耶稣的门徒。哦，三次不认主，耶稣就预告了，已经预告了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后来非常是难过伤心，耶稣呢就安慰他，你要将来做 教会的磐石，你是教会的基础，还是耶稣还是用他的。那么这一次的神迹，他们是没有失掉了他们的老师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就一同要去再去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业去打鱼了，而不去传道。但是经过这个神迹，整夜的辛劳没有打着鱼，反而是耶稣在岸边向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得着了一大堆的鱼了。他们于是乎又开始传道了，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好高兴。那么这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信靠顺服耶稣基督必定得着神的恩典和所赐的福分。同样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信靠耶稣基督的教导，就必定得人如得鱼一样多。好，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不传就有祸了，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传，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耶稣基督的教导，顺信服顺靠他，必定得人如得鱼，脚中就变成何等的佳美。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请翻到第四页。我们刚才说听已经讲过了，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地方是水深之处？我们的渔网补好了没有？我们的渔网破的地方补了没有？我们渔网准备好了吗？水深之处就是说离岸边很远的地方，失掉了我们平常的依靠依赖，没有信心了。主耶稣当他呼召所有的基督徒要传福音到地极，我们就应当说，主啊，我在此，请差遣我。就如同当年撒母耳回应耶和华的话，仆人在此，静听差遣。于是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不住地祷告，请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怎么样对我们传扬他的教导。圣灵怎么样跟我们说话，我们要怎么样听到圣灵说话呢？就要平常更多了解圣经，了解神的话语，知道我们要抛弃自己的意见，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抛弃自己，倒空自己，顺服神，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会轻轻悄悄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要顺服，不是说我就是要照我这个方法，我就很顽固，不对的，要小心。神赐福分给人，不但是神的恩典，而且也借着我们的信靠顺服，我们会得着神的福分。传福音的果效，我们刚才讲了，也就如同打鱼的收获一样。另外，圣经说，和田成熟了，我们刚才唱了诗歌了，和田成熟的收成都在于神他自己。圣经上有一句话，哥林多前书这么说，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也有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耶稣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另外，哥林多前书12章这么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信靠不信靠，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早已经预定的，拣选好了的，天父亲自吸引人， 圣灵亲自感动人，我们才有这个动力去信靠耶稣基督。但是对我们亲朋好友，我们他如果不信，我们若恒常的祷告，会改变这个事情状况，因为神会收住审判，就是听祷告的神，祷告可以让我们从神那里支取莫大的力量，祷告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再来分享一下，有一句话，福音预工，预工是什么意思？预备的工作，传福音，我们要预先准备好一些工作。怎么准备呢？我们要自己更深刻的认识神，去对圣经的话也深入了解，对于神的属性、他的本质、神的性格，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要渐进的了解，装备好自己。怎么样装备？多读圣经，好让我们能够培育福音的好的土壤，让播下的种子成长30倍、60倍、100倍，得人如得鱼一样多。这都叫福音的预备工作，很重要，准备好良好的福音土壤，把那个种子撒在好土上。有一句话，圣经的话，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另外以弗所书有两句话我读给大家听，非常重要，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神的荣耀，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吸引了，那神的就彰显了神的荣耀。第二句话，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只等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将来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的被救赎的工作就完全成就，我们都要跟随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接上天堂。到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因为我们的信靠可以荣耀神，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好，我们进入第四段，我们今天的结语，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得人如得鱼，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做的，让我们的脚中成为何等的佳美。传福音，准备好福音的预工，预备的工作，好培育好的福音土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必定得人如得鱼。我们这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叫神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我们今天讲到就分享到这里，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